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8月7号，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6点，华盛顿时间上午6点。在这个小时的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美国两艘军舰上个月穿过台湾；美国与台湾军方罕见的同时公开证实了这个消息。美国媒体说，这显示川普政府不再害怕引发中国的不满，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加州一处火山山火继续蔓延，并且成为这个州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山火。以上内容欢迎收听。各位听众，美国恢复了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华盛顿曾经对伊朗实施过这些制裁，以迫使他限制其核项目，后来依据2015年的一项国际协议取消了制裁。川普总统经常批评这项协议，在3个月前决定撤出协议，并在星期一午夜重新启动这些制裁。星期一8月6日早些时候，川普抨击德黑兰是杀人成性的政权，继续扩展流血暴力和混乱。他说，新制裁的打击目标是伊朗的汽车业、黄金和其他贵重金属贸易，以及伊朗货币里亚尔，还有其他的金融制裁项目。川普重申，美国还将在11月5日恢复对伊朗能源相关交易的制裁，并制裁与伊朗中央银行有业务往来的外国金融机构。他再次抨击伊朗核协议，说这是可怕的一边倒的协议，未能实现堵死伊朗获取核弹的所有途径这一根本目标，但却取消了先前的制裁，给了伊朗现金生命线。伊朗总统鲁哈尼在国家电视台上发表广播讲话，说美国不可信，因为他退出了其他签字国仍然支持的国际协议。他说，德黑兰永远相信应该以外交手段解决纠纷。在华盛顿，川普政府的一位官员说，有将近100家国际公司已经宣布打算退出伊朗市场，特别是能源和金融领域。欧盟仍然支持历时3年的伊朗核协议。欧盟表示正在采取反制措施，以减缓川普重新实施的制裁所带来的冲击。欧盟外交事务主管莫盖里尼、法国外长、德国外长和英国的外相都说，他们对川普的行动深感遗憾。他们称，这项国际协议是全球核不扩散框架的一个关键因素，对欧洲地区和全世界的安全至关重要。川普政府8月6日星期一正式宣布重新实施对伊朗的制裁，这项制裁也可能影响到中国。与此同时，川普总统再次表示，他的关税政策正在发挥作用。他表示，关税将帮助减少美国国债，并为美国人民减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毅的报道。
川普总统呢，在这个今天白宫呢发出了一个声明啊，分别是一个是川普总统自己本身的声明，以及白宫的声明，也就是针对这个美国政府退出伊朗核协议之后，现在总算要正式的这个恢复之前对伊朗所实施的制裁。那我们知道呢，这个时间表是这个样子的，先是在5月8号的时候，美国宣布了退出这个伊朗核协议，那么并且开始了90天以及180天的准备期。那么今天的8月6号，也就是90天期限的最后一天。那么从8月7号开始呢，将会有下面的措施会被实施。第一个是要制裁伊朗政府购买获取的美元，第二个是制裁伊朗政府进行黄金以及贵金属交易，第三是制裁伊朗政府取得工业化过程所需要的石墨、铝、钢铁、煤以及其他的软件，接下来是要制裁与伊朗货币伊朗里亚尔相关的交易，还有要制裁发行伊朗主权基金的相关活动，以及制裁伊朗的汽车工业。那么这是第一波的制裁。那么在第二波的制裁呢，将在11月5号之后开始。那么将会进行的是包括制裁伊朗的港口、能源、 货运以及造船工业，还有制裁与伊朗石油相关的交易，还有制裁伊朗中央银行与外国金融机构的交易。那么此外呢，我们之前川普这个奥巴马政府这个取消制裁之后呢，有数百名的个人实体船只、车辆以及航空器都取消了制裁。那么现在呢，川普政府将把他们全部再放回制裁名单上。那我们知道刚才提到这个制裁的方面有很多是跟能源相关的，尤其就是伊朗的一个出口大宗的货物。那我们知道其实欧洲还有印度以及中国都是伊朗很大量的这个能源的进口国。那么现在呢，欧洲方面可能会因为担心美国方面的这个制裁而减少对伊朗的这个依赖，但是呢目前不知道印度的做法，但是中国方面呢，有些财经分析家说中国可能还是会持续向伊朗购买能源，而且呢中国的一带一路也要延伸到伊朗，所以有些的这个中国的这个经商的计划呢可能会受到影响，但是看起来中国方面并没有要退让的表现。所以呢川普总统现在制裁伊朗了，那么可能也会影响到中国在当地的布局。那么此外呢，川普总统也曾经说愿意在没有前提的情况之下跟伊朗总统鲁哈尼会面，不过呢这个伊朗总统鲁哈尼还有伊朗政府方面已经回绝了。所以呢8月4号星期六，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这件事情，他说伊朗还有该国的经济正是非常的糟糕，而且很迅速，我将跟他们会面或是不要会面都没关系，这取决于他们。所以呢现在看起来川普总统还没有放弃要跟伊朗总统鲁哈尼见面的这个想法。那么此外，川普总统我们也知道上个星期美国与中国的贸易争端呢又再度的升温，包括美国方面表示要把这个关税20%调到25%，以及这个中国方面也宣布了要对600亿美元的美国进口商品实施4种不同等级的关税。那么在8月5号呢，川普总统在推特上又再度提到了关税，他是这样说的，他说呢关税正在发挥很大的效用，地球上每个国家都想要从美国身上取走财富，总是伤害到我们。我说如果他们的产品要进口到美国，我们就必须向这些产品征收关税，如果他们不想被课税，那就让他们在美国生产产品。不管是哪种情况，这都代表关税政策将创造工作机会以及巨大的财富。由于关税，我们将有办法开始偿付已经累积到21万亿美元的国债，而这些国债大部分都是在奥巴马主政期间累积的，而且还能够同时降低美国人的赋税，我们至少会为我们国家谈成更好的贸易协定。那我们知道在奥巴马政府期间呢，为了要刺激经济，奥巴马推出了2次很大型的减税方案以及刺激经济方案，还包括有很多的钱是用在建设基础建设等等，因此呢国债频频的升高。那么川普总统在2017年上任的时候，他接手的政府美国国债是20万亿，那么到2018年的3月，美国的国债首次超过了21万亿美元，也就是川普总统今天所说的20万亿美元。那么他希望借由这个关税的方式、贸易战的方式呢，希望未来能够来偿付这个这么高额的国债。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上个星期在自己的家中参加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节目直播期间，警方破门而入，阻断孙教授发言，并将他带走。孙教授至今下落不明。山东警方的做法引起海内外舆论的震动，国际媒体纷纷以各种形式报道这一事件。美国国会议员敦促中国政府立即放人，国际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当局变本加厉打压人们的言论自由。美国之音的听众、观众以及网友更是一边倒地谴责中共，声援孙文广教授。观察人士指出，一个言论阻塞、没有出气口的社会，必然是一个上下充满戾气，反过来将导致执政者陷入治理危机。那么，孙文广教授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为什么受到当局如此打压呢？在纽约出版的《北京之春》荣誉主编胡平说，
2002年他在香港出版了一本书，就是《狱中上书中共中央》， 当时我看完之后是拍案叫绝，啊，这本书真是本奇书啊，孙教授奇人，真是个奇人啊。说来呢，孙教授年龄已经很大了，他是1934年生，今年都84岁了。早在文革之前，就因为思想右倾，经常遭到批判，在文革中呢，也多次受批判、被监禁，以至于后来一直坐了7年多的牢。那么，他在牢中呢，当然也没有停止他的思考，也是坚持写作。但是在中国的监狱中间是不允许自由写作的，写了之后肯定会给你没收。那么孙文广当时就想出一个好办法，他就以给中共中央上书的名义，把他的感受、把他的想法、把他的观点给写下来，这样子呢，再交给狱方。狱方当然不一定会把这些文章转交给中共当局，但是至少他不会把他的轻易的销毁，而会给他保留下来。所以到了后来，孙教授平反那个出狱之后啊，通过种种努力，又把他这些当年写作东西呢找回来了，所以就在香港出版了这本书。你看了这本书，你会非常佩服。因为当年作者是关在监狱里啊，又没有得不到充分的信息，又没有人可以交流，可是他居然对天下大事这么了若指掌，提出的很多见解是非常精辟。比如他在书里就提出要求把毛泽东思想从党章宪法里去掉，要求专政这个词从党章从宪法里去掉，要求军队国家化，要求这个多党制，主张多党制等等。另外还对邓小平担任这个军委主席啊，他这个提出了质疑。那么这些见解，不要说就在当时，就是在监狱之外，在体制外有这么精深的见解的人，那都是不多见的。何况在监狱之内。
那么，孙文广教授上书批评的方式，为什么容易引起注意呢？以及现在孙教授批评为什么引起注意呢？对这个问题，历史学者、独立时评人张立凡说：“
这些言者哈，或者这些批评者，一般来讲有两种方式，一种方式就是飞蛾扑火的方式，就是我一次，或者是我就跟你拼个到底，那或者是叫赴汤蹈火也可以，就这种方式很壮烈。第二种方式其实也就是所谓精卫填海的方式。”这种方式呢，就是说我，能力微小，我只能一次又一次，来这个衔了木头来填到你，或石头来填到你的海里。但是呢，我可能有多次，所以我的经验就是我从来不上书。我只做第三方的点评。这也就是我以前谈的，我为什么能。坚持数年在柜台还能够有一点这个发言的空间，可能有这方面的原因。
那么有人说，山东当局对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打压一向毫不手软，当年维权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当年山东当局对盲人维权律师陈光诚的打压和对当今现在孙文广教授的野蛮打压都说明了这一点。那么张立凡是否同意这种判断？张立凡说：“
这个山东呢，首先它是一个孔孟之乡，啊，应该是礼义之邦。但是现在我们看呢，就是礼崩乐坏，只剩下这种升官发财的欲望。所以该省这个官场的传统啊，第一就是极左，第二就是腐败。”那极左就是上有好者，下必甚焉，啊，上头有一个指令来了，他们就会可能用10倍的这个疯狂去执行，然后呢，来这个表现自己的这个忠诚。那像陈光诚事件，这个我以前也谈到，我说为了看一个盲人，组织了一个上百人的队伍，每年用上千万的这个维稳经费。这本身就是一个腐败，啊，而且是极左，这个是极左与腐败一身，啊，那当然还不止这些，比如最近的贾一毛的事件，也在山东，这个受害者甚多，啊，还有像这个刚刚发生的有一个李宁事件吧， 那个这个女孩子为她的母亲被打死申冤，啊，是这个呼吁了9年，到法院开庭了，哎，亲生女儿还不能进去旁听，这些事情都是很奇怪的事情。
嗯，
好像也就是这个孙宗广事件在山东发生不是偶然的。
那么孙文广事件来得很突然，非常有戏剧性，当时直播室里和全球各地的网友都被惊得目瞪口呆，有的人流下了难过的泪水。中共这样做有利于维护其自身的利益吗？对于这个问题，胡平说，
尽管我们都知道这一类的事情中共当局以前就没少做过，但是在如此众目睽睽之下，而且通过直播简直是演示给天下人看，这种事毕竟还是很少见的。那过去有发生了类似的事情啊，那因为你没有最直接的这个现场的记录，我们要还原真相还很费劲儿，你找出真相来了很多人还不信啊，这样倒好，他当着全世界的面演示给大家看，当然这反过来证明这个当局他这种肆无忌惮到什么程度啊。那么这么做，他到底是否有利于维护这个自身的当局自身的利益？这当然要取决于这个当局怎么样理解他这个自身的利益。那我们知道，不要说从这个西方的从现在的普世价值、言论自由这些标准来看，就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这个观念，那么也显然认为统治者这么做是完全错误的。
那么。也有许多人不相信中共山东地方当局会这种事，不相信他们会如此抹黑中国政府。对这种看法，张立凡有什么见解呢？张立凡说，
我觉得山东地方当局在这个事儿上确实让这个中央很难看，让这个中共在世界面前很难看。但是现在也是虱子多了不咬，债多了不愁，啊，这种事儿呢，可能这个多了以后就麻木了。但是我也觉得现在阴谋论太多，这个您做主持也，我说了完我的不义啊，我也说说你的不义。我说两次断播都是你动台，上次是郭文贵事件。郭文贵断播那个事儿，你仲裁，然后呢，这有人就说是柜台与这个中共勾结，然后这次呢，孙文广断播，又有抹黑说呢是柜台要抹黑中共，其实是在抹黑这个美国之音嘛，啊，美国之音怎么有能力操纵山东的警方去抓一个80多岁老教授嘛？这不是荒诞吗？啊，荒诞的事儿还不止于此，啊，抓了老孙没抓老张，啊，也有人在网上质问我说，老张你是不是中共的卧底，啊，为什么抓了他不抓你？这种话呢，就像个月经帖子一样，啊，每过一段就会来。那么这次呢，由于孙广事件就来了一波，我就说这些事儿你们要去问中共啊，你们干嘛来问我呀？不是有一个叫杨飓风的已经去举报过我，啊，这个你不看我的观点是否切中时弊，偏琢磨要把我送进去，这都是什么人心呢？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北京突发民间投资理财，几千名被骗受害人群体上访行动，上千人被维稳，抓进访民收容所。在另一方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8月1日在家中接受美国之音直播采访时被警方打断，随后双方失联，震撼国际舆论。下面我们请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叶冰来介绍有关的情况。
中国 P2P 网贷规模呢已经达到了数万亿元人民币啊。那么最近爆发了倒闭风潮，有上百家 P2P 平台接连爆雷。中国官方指责 P2P 平台涉嫌非法集资诈骗。不少投资者反映平台爆雷圈钱跑路，而警方不予立案，投资者的权益得不到保障。 那么受害者认为 P2P 平台获得了金融监管当局颁发的许可，当局负有监管不力的责任。受害者们称，一些平台在官媒上打广告，甚至有官商勾结的嫌疑，而政府呢难辞其咎。今天各地被骗血本无归的投资者到位于北京金融街的银监会来维权，那么计划8:30正式开始集体请愿活动。当局呢一大早就部署数千警力，上百辆大巴严阵以待，靠近银监会的二环路、金融街周边街道都停满了警车和大巴。我们在地铁2号线复兴路站的出口，就明显的感受到了紧张的气氛。除了穿制服的警察、特警，还有一身黑衣、戴着耳机的便衣国保和维稳队员。警察在每个路口设卡盘查来往人员，对金融街上班族也不例外。试图前往银监会维权的投资者呢，被大巴带到纺织收容所九敬庄。美国之音今天上午呢，在金融街采访了2名受害者，他们表示，警察3步1岗5步1哨，维权者难以接近预定聚集的地点银监会。下面我们一起来听我们采访的到的这个2名受害者。
没有任何说法，这个关键是政府没有任何说法，金侦办在忽悠我们，警察在镇压我们。
我们4个人的我们知道的一个，我们一个安徽的这个同事被他们地方驻京办这个应该是地方驻京办的把他弄走了。
就你们把我们去了是底层老百姓，然后把我们收割走了，我觉得这样子以后谁相信政府，真的没人相信了。
目前这2位受访者都被送到了九敬庄。吴先生呢接受我们采访的时候介绍说，九敬庄呢已经有几千人等待遣返啊，他是后来这个通过微信跟我们联系的，是这样的说的啊。那么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倡互联网金融，不过近几年呢，各种互联网理财金融产品是麻烦不断，泛亚还有易租宝等等的这样的事件呢是爆发已经数年了，受害者的损失不但没有挽回，反而成了这个当局的维稳对象。这次投资者集体维权，当局已经显然提前取得了情报，延续了一贯的维权做法。那么一些维权者在北京入住宾馆登记身份证以后就被维稳人员带走，有的呢在火车上就被拦截，还有警察提前上门要求维权者写保证书，保证8月6号不去北京。尽管各地 P2P 受害者多次进京维权，那么这次当局啊是高度的戒备，相当罕见。那么我们知道退伍军人进京上访也给当局带来了相当大的维稳压力，退伍军人多呢数是对现在的这个体制抱有期待，而不少 P2P 受害者呢则表示政府不作为丧失了公信力。许波，
好的，那么下面我们来关注孙文广事件。上个星期三呢，山东大学退休教授孙文广在美国之音电视访谈节目接受我电话连线采访呢，批评习近平撒币外交这样一个这个政策。直播期间呢，能听到他家里闯进警察将他发言打断，随后失联。那么你到济南跟踪报道了这个事件，最新的情况是如何的？中国官方如何处理他们呢？
从我们现在掌握的情况来看呢，孙文广先生从加州，从家中啊接受美国之音直播的采访，显然是被警察打断。那么之后呢，老两口就被带到济南的燕子山庄，在那里呢被软禁了2天啊，随后呢就被匆匆的转移，目前下落不明。据他的邻居透露，每当孙文广被关进宾馆，公安人员每天呢还都到他的楼下报箱去拿报纸给孙教授看。我们昨天上午在燕子山庄2号楼地下1层007房间，这就是据我们了解，孙文广先生曾经被软禁的那个房间。我们到那儿去探访的时候发现呢，公安局包的2个房间，005和0072个房间，周六呢退了房，而孙文广先生和夫人是周五被转移出去的。一名服务员说，周六早晨6-7点钟上班的时候房间就没人了，周六有人回来 收拾东西退房。下面呢，我们一起来听听当时这个服务员跟我们记者的对话。
啊，你好，我问一下那个对面的那个房客，他们走了吗？
对面哪？
对面就是这个007的这个。
007走了，退了，退了，走了。007在不是干完了吗？
007。
啊，
对，他们之前的那个房客走了。
他们之前公安局的
啊，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好，昨天。
前天
就走了，昨天来收拾东西。
前天就走了。
哎，昨天退的房。
哦。
你不是说公安局那伙吗？
嗯。
啊，我以为你找他们呢。
他们两个房间是吧？
哎，两个房间退房了。
那退房，好，那我们走了。
行，
好，谢谢你啊，
谢谢
。记者在济南的期间呢，多次前往孙文广家敲门，无人回应。楼道走廊呢是酷热难挨。那么，对于常年在孙文广家门口看守的国保人员来说呢，可能是一大考验啊。当局紧急转移感言的知识分子孙文广与媒体玩起了捉迷藏的游戏。去年七月，刘晓波在沈阳住院期间也是下落不明。我们可以看出，济南和沈阳当局的做法是如出一辙啊。那么今天我们采访了一位济南当地的跟孙文广先生很熟的知情者，也是维权人士。他告诉记者，美国之音独家报道这个消息之后啊，就是上个星期四啊，那么很多国际媒体也纷纷打电话向这位知情者了解情况。他说，美国之音相关报道在维权微信群里得到了广泛的传播，但是关于孙文广的帖子和外媒报道很快就遭到了封杀。
嗯，
关于孙文广为何被通风转移，这位知情者认为，孙文广软禁在燕子山庄的事实已经走漏风声，当局呢担心出事儿，才转移到其他地方。他还提出另一种可能，就是孙文广先生的身体出现了什么情况，而不得不送医治疗。因为呢，今年三月他说啊，两会期间和六四的敏感期，84岁高龄的孙教授都曾因得病住院治疗。当时呢是他夫人韩大夫提出来的。至于中国官方的反应呢，济南山东大学和济南的公安国保都没有回答我们的提问。
嗯，
美国之音今天致电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士，一位工作人员称，VOA 关于孙文广的问题已经交由新闻司外国记者处负责处理，但是这几天外国记者处没有联系我们。记者表示呢，仍然需要外交部发言人就此事发表评论答复。那么这位工作人员说，再向领导汇报记者提出的要求。
嗯，
那么随后记者联系外国记者处负责对接美国之音北京分社的官员，要求说明孙文广的目前状况。他说呢，外交部还在了解情况中，目前没有信息。
嗯，
这位外交部官员还表示，有进一步情况会跟我们联系。徐波。
好的，我们感谢叶冰在北京的连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支持和声援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的行动受到中国当局的打压，与此同时不断有新的力量涌入增援。除年轻人之外，一位据说是中共体制内的高层智囊的老干部、老党员也站出来，表示与家事工人共进退，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最新报道。
中国深圳家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人为组织工会而进行的维权行动，近日得到一名据说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一位原局长的支持。劳工研究推特账号的视频显示，8月6日，这个研究室下属单位的一位名叫张勤德的局长正在众人面前发表演讲。他说，
工人无罪，组建工人无罪，应该立即释放家事被捕的工人，应该严惩打人的黑警和黑社会。我们作为一些老党员、老干部，在这场斗争当中应该走在前面。我向大家表态，立下誓言，就是一定要和工人阶级站 业和家什的工人共进退，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
他的讲话得到在场人士的热烈欢呼，他的讲话视频目前正在网上流传。视频还同时显示有便衣警察模样的人在现场拍照取证，不过这位演讲者并没有介意。百度百科说，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简称中央政研室，是中国共产党最高智囊机构，是中共中央直属机构，专为中共中央政治局研究政治理论、政策和草拟文件。其下属单位领导干部当中，综合研究局的局长名叫张勤德。劳工研究在推特信息当中称，张勤德是一位有47年党龄的老干部，是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原局长，并说他和其余40多人一起前来深圳声援家事工人。这批人当中有几位来自中央政策研究室或者政府其他机构，以及这些人的身份目前还不得而知。与此同时，继续不断有年轻人来到深圳声援家事工会活动人士。网上还有一位女大学生的演讲视频也在流传。
所以我们今天站在这里，就是要坚定我们的底线，提出我们的诉求，亮明我们的立场。我们所有的工人都要争取释放，不仅是释放，而且是无罪释放。因为家事工人无罪，组建工会无罪。
家事工人无罪，组建工会无罪。
严惩打人黑警，严惩打人黑社会。
严惩打人黑警，严惩打人黑社会。
建设劳动者团结起来。
建设劳动者团结起来。
谢谢大家。
报道还说，有人问这位女生为什么来到这里。他回答，其实我也很想反问，我们为什么不能来到这里？今天的学生就是明天的工人，我们严惩黑警，严惩黑社会，组建工会无罪，工人无罪，无罪释放家事被捕的工人。中国劳工通讯的发言人郭展瑞对美国之音说
All of these people that are showing up are showing up in support or just there to observe or to mediate.
这些前来的人们是表示支持，还只是前来看看，或是来调解，目前还不十分清楚。尽管如此，家事争端的确吸引了很多人，将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工会在中国的作用上。工会应该支持工人，代表工人，还是要维护社会稳定？越来越多的人显然认为，工会的工作就是要在这场斗争当中支持工人。有评论认为，深圳家事工人组建工会所引发的社会事件，也同时为中国其他人推动他们各自的社会议题提供某种经验和借鉴。家事工人为组建工会而进行的维权，其影响远远超出他们的想象。最新报道说，7月27日被抓的约30名家事建会工人和声援者当中，有10多人已经取保候审。不过仍受到控制，不能与外界联系。还有几位近日获释的工人已拍下的视频讲述被拘期间受到的虐待。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中国国家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上台之后不久，就开始了他的大权独揽的努力。他控制下的中国媒体也一直在打造和宣扬他的敢想敢做、无所不能的形象。然而，过去几个月发生的一系列事件，给这种形象造成了极大的损害，甚至毁害。现在，请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在过去的7年里，执政中国党政军大权的习近平控制下的中国官方媒体，将习近平塑造为一个知识全才，精通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外交、军事、文学、艺术、历史、哲学、科学、技术、法律、工业、农业、航天以及厕所建造等等人们可以想到的一切知识。与此同时，习近平及其手下的官员也以有言和无言的行动来展示习近平的权力和权威之大。 在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看来，其中最令人惊骇的例子包括习近平所任用的爱将、中共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在隆冬时节的黑夜里将成千上万的移民工及其妻子幼儿从他们合法租住的北京住所中驱赶到大街上，以加强所谓的防火安全。在蔡奇的暴虐行为震惊世界，酿成当今世界首屈一指的大规模排华案，导致中国公众和网民强烈谴责之后，习近平一言不发，从而间接地显示了他对蔡奇的支持。习近平上台以来，对互联网舆论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并采取无所不用其极的方式，其中包括直接抓捕和强迫电视认罪羞辱的方式来控制互联网舆论，使本来一度相对自由的网民信息和政见交流平台微博如今奄奄一息。习近平当局后来在推出21世纪的连坐制，对微信群群主发出威胁，假如微信群中有人发出了当局不喜欢的言论，当局将惩罚群主。网民强烈抗议说，这种规定不公平，假如群主要为群众的人言论负责，习近平为什么不为中共官场无官不贪的局面负责？尽管网民提出这种抗议，习近平当局置若罔闻。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监禁诺贝尔奖得主的国家，中国的诺贝尔奖和平奖得主刘晓波在被查出患有肝癌之后，习近平当局坚决拒绝接受世界许多国家和全世界100多位诺贝尔奖得主主张释放、要求释放刘晓波、准许他出国就医的强烈呼吁，以及刘晓波本人所明确表达的出国就医的意愿，坚持继续羁押刘晓波。刘晓波很快在中共当局的羁押中死去。习近平上台以来，以一种奇特的方式对全世界展示他的法治理念，其中包括大力打压和抓捕人权律师，甚至展开全国性大抓捕，一次抓捕上百人，然后强迫其中一些人在电视上认罪，并以国际社会所认为的不公平的方式对其他的人进行审判判刑或超期羁押，羁押期间与外界断绝一切联系，被羁押者的亲属不知道亲人人在何处以及人还是否在人世。习近平当局把这种做法称作中国法治建设的重大成就，并予以宣扬。习近平当局废除给中国和中共反复造成大灾难的最高领导人职务终身制，40年之后，在今年3月操控中国名义上的最高立法机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取消他目前担任的中国国家主席的任期限制，从而再度恢复了最高领导人终身制。中国国内外的观察家们普遍认为，习近平能够不理会强烈的批评和反对，做到上述这些令中国民众非常反感和厌恶的事情，令国际社会吃惊和担心的事情，显示了他确实是权力巨大，足以压倒来自中国国内外的反对批评意见，并得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能做什么。然而，在观察家们看来，近来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及习近平当局所做出的反应，凸显出看似大权在握的无所不能的习近平的软肋。这些事件包括，习近平掌控的中共江西省委日前像突然发狂，抢夺和捣毁焚烧当地老人的棺材，扒开被埋葬的死者的尸体当众焚烧。这种野蛮的举措在中国引起普遍的公愤，受到公众的强烈谴责。江西省当局很快改弦易辙，宣布民众可以领回抢走的棺材，棺材被毁坏的也可以获得赔偿。有观察家认为，习近平和中共当局之所以如此迅速的变脸，是因为在中国有人提出提议，既然扒坟是合法而且也是应当受鼓励的，那么公民就应当把习近平父亲习仲勋占地2700亩的坟墓平掉，把北京天安门广场中央的毛泽东陵墓平掉，把毛泽东的尸体焚烧，这 倡议使习近平感到惊恐，导致他掌控的中共江西当局迅速改弦更张。今年七月，中国再度爆发假疫苗丑闻，并引起公愤和强烈的抗议和担忧一个多星期之后，习近平做出了有关地方和部门要高度重视，立即调查事实真相，一查到底，严肃问责，依法从严处理，要及时公布调查进展，切实回应群众关切的批示。但是在丑闻暴露出更多的惊人细节，以及2008年毒奶粉丑闻中被罢免的官员孙贤泽在习近平的治下2015年升任中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药品安全总监的消息广为流传之后，习近平又陷入了沉默，拒绝回应公众的关切。在中国山东大学退学教授孙文广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批评习近平最近出访再次大撒币，不管不问中国还很穷的状况的时候，孙教授住所所在的济南当局人员强行破门而入。尽管孙教授抗议说发表批评言论是他的个人自由，中共济南当局依然是抓走了孙教授。眼下中共当局拒绝对中国公众和国际社会说明孙教授的言论有什么不当，也拒绝透露孙文广教授现在人在哪里。这种局面似乎显示孙文广教授对习近平的批评显然让他感到难以对付。在美国川普政府力图迫使中共当局改正不公平的贸易做法的美中贸易战酝酿期间和打响之后，习近平当局一度跟美国摆出一副一决雌雄打到底的架势。习近平甚至对到访的外国来宾说，他领导的中共当局要跟美国以牙还牙。然而在过去的几个星期来，习近平当局悄悄地收回了先前的强硬调门，转而强调要跟美国协商。在美国宣布要把计划要把来自中国的2000亿美元的商品关税由10%再增加到25%之后，习近平当局宣布对来自美国的600亿美元的商品采取报复措施。习近平的这一举措受到了川普总统的经济顾问库德洛的公开嘲笑。库德洛星期五8月3日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600亿美元对2000亿美元这种反应比较弱。他接着说，中国经济形势不妙，投资者在出走，中国货币币值在下跌，外国投资者不愿意在中国。我今天注意到日本股市市值超过了中国。与此同时，习近平当局对美国宣布的最新一轮的对中国贸易制裁的反应也引起了中国网民的嘲笑。在美国宣布计划提升对中国的不公平贸易做法的惩罚措施之后，中国商务部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发言人8月2日在北京做出了一番令中国网民感到非常有趣的反应。中国商务部的发言人说，美方不仅不顾全世界的利益，甚至不顾美国普通民众、企业家和消费者的利益，对中国玩弄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这种做法对中方不会有任何作用，也促使世界上反对贸易战的国家和地区感到失望。我们奉劝美方回归理性，不要一味意气用事，这样最终会伤害他们自己。对习近平当局对美国采取的这种奇特反应，有许多中国网民讽刺道，美国川普政府公开说跟中国打贸易战是为了维护美国的利益，中国政府劝美国不要再打贸易战也是为了美国的利益，怎么美中两国政府都是在为美国谋利益。一名网民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一则评论说，一位网民为草记的网民通过不受中共网管当局控制的推特发表的一则评论，似乎是反映了中国国内外许多观察家的观点。这位网民说，中美贸易战 让习近平输到脱裤而无力反击。习近平目前的困境，除了他自己的无能、无德、无知和自大、傲慢、刚愎外，更多的则是来自其团队那些马屁精和智囊们的无底线的吹捧、神话和推波助澜，让习近平只能伟大下去，而一条道路走到黑。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中亚国家是中国实施一带一路的关键地区，但一带一路却被批评滋生腐败和破坏生态环境。中国越积极推动这项计划，中亚地区的对中国的厌恶感就越强烈。耐人寻味的是，如此激烈批评一带一路的声音，这次并非是来自中亚，而是来自与中国关系日益密切的俄罗斯的主要媒体。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俄罗斯主要大报独立报最近发表长篇文章，批评中国在中亚地区所实施的一带一路项目。文章说，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日益高涨，中国越积极推动一带一路，越多在当地撒钱，越实施更多的投资项目，当地反中国的抗议活动就会越多，反中国的口号就会越响亮。中国占领中亚，持这种心态的不仅集中在反中国情绪较为集中的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两国，目前已经扩散弥漫到了整个中亚社会中。文章引述哈萨克社会学者的报告说，2007年当地社会反感中国移民的人能够占18%，2012年时已经上升到了33%，而到2017年时，多达46%的人讨厌中国移民。文章警告说，在很短的时间里，仅有10年，这种对中国的厌恶感就在中亚地区大规模广泛蔓延，扩展到从宗教到民族的所有层面，成为中亚社会民意的一部分，更成为非常时髦的民意倾向。不仅如此，反中国情绪更被政治化，中亚权贵阶层已经把反中国情绪当成工具，在内斗中积极利用，这种反中国情绪还将被更广泛的利用。可以预见，未来中亚地区反对执政阶层的主要政治力量都会打中国牌，指责统治者出卖国家利益。文章说，中国实施一带一路和在当地经商破坏了中亚的生态环境，同时严重滋生腐败。中国人更愿意把装满钱的信封交给当地官员来解决所有的问题，包括税务问题。文章说，当地权贵阶层利用反中国情绪获利丰厚，反中国口号越响亮，中国为实施项目行贿给当地权贵的好处费就会越多。文章说，反中国情绪甚至正在变成有利可图的生意和商品，中亚地方政客们已经学会利用这一工具发财致富，在不久的将来，这一商品也会被拿到国际上向任何外来的地缘政治买家出售。耐人寻味的是，如此激烈批评中国在中亚推动一带一路项目，这次并非来自中亚当地媒体之口，而是来自俄罗斯主流媒体。考虑到目前俄罗斯媒体几乎全被官方控制，这篇批评文章背景引人深思。发表批评文章的独立报由亲官方著名富豪列姆丘科夫控制，他曾是目前被美国列入制裁名单的俄罗斯财阀和铝业大王杰里帕斯卡的生意伙伴。列姆丘科夫现在还担任莫斯科市长、前总统办公厅主任索比亚宁竞选总部的领导人，帮助索比亚宁在下个月的投票中参选连任莫斯科市长。近些年来，中亚地区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持续不断，吉尔吉斯社会同时非常担心向中国举债过多将会陷入中国债务陷阱，甚至将会威胁国家主权。但不久前举行青岛上合组织峰会期间， 中国再一次向来访的吉尔吉斯领导人宣布提供新的大规模援助和贷款。中国在吉尔吉斯的大使馆2016年曾经遭受恐怖袭击，当年在哈萨克斯坦也曾爆发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当地民众不满一项新法律可能导致中国大规模购买哈萨克的土地。而在更早前，哈萨克也曾经爆发其他的示威活动，民众抗议中国能源企业与当地权贵联手合作，共同迫害哈萨克的石油工人。分析人士认为，中国在中亚扩大影响，正严重威胁俄罗斯在当地的利益，但目前还不清楚中亚地区的反中国情绪与俄罗斯是否有具体的联系。哈萨克政治学者萨特帕耶夫说，当地社会中的反中国情绪许多来自对中国的不了解，他知道当地的很多中产和富有家庭现在更愿意把子女送到中国而不是俄罗斯留学。他说，在不满中国的同时，哈萨克社会同时也有严重的反俄罗斯情绪，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当地社会其实更担心来自俄罗斯的威胁。萨特帕耶夫说，与中国和美国不同，俄罗斯不是同中亚的所有国家都保持很好的关系，仅同哈萨克和吉尔吉斯关系较为密切，但作为主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正在中亚地区激烈争夺影响，特别是中国的一带一路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几乎无法相容。萨特帕耶夫说，无法把这两个目的不同的项目在中亚地区共同整合在一起，特别是俄罗斯的欧亚经济共同体已经摇摇欲坠，出现了裂痕，这个项目的贸易规模很小，前途不是很好，在这一背景下很可能仅剩下中国的一带一路。国际组织危机俱乐部发表的报告说，中国和俄罗斯的这两个项目都不关注中亚地区建立民主和法治社会，这两个项目同样都不会使中亚地区减少腐败。这份报告认为，中国非常擅长与中亚的极少部分权贵阶层拉关系，并向这些权贵们行贿，中国的投资和贷款极其不透明。报告同样认为，在中亚社会各个阶层，反中国情绪越来越高涨，特别是在吉尔吉斯和哈萨克斯坦，最近几年发生了很多针对中国的抗议活动。但报告认为，其他外国公司有时也会受到吉尔吉斯当地民众的抗议，但针对中国和其他外国公司的抗议存在着本质的不同。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海军两艘军舰上个月穿过台湾海峡，美国与台湾军方罕见的同时公开证实了这个消息。美国媒体说，这显示川普政府已经不再害怕引起中国的不满，开始在对台政策上采取比以往更为强硬的立场。美国保守派媒体布莱特巴特新闻网星期一在一篇独家报道中援引一名台湾官员的话说，这是自2007年以来美国海军及台湾国防部首次公开证实这种航行。报道称，对这次美国军舰航经台海的公开证实，与川普政府想要在经济及军事，包括在台湾议题上更公开的挑战中国的做法是一致的。不过，分析人士认为，川普政府不能不考虑北京可能以台湾作为惩罚对象，在一些具体做法上会有所保留。在两艘美国军舰通过台湾海峡以后，中国国台办主任刘捷一称，这是美国在打台湾牌。不过，台湾陆委会说，中国频频在台湾周边进行军事演习，更积极地打压台湾国际空间，台湾将继续与包括美国在内的理念相近的国家深化合作，共同维护台海及地区和平稳定。台湾媒体报道，台湾政府计划对更改台湾名称的 国际航空公司采取抵制措施。不过在野党国民党表示反对，认为此举不利于台湾的国际形象，也将损害伤害旅客的利益。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别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台湾交通部长吴鸿谋接受联合报专访表示，无法接受外籍航空公司更改台湾的名称，台湾政府计划采取反制措施，但是不会与世界为敌，而是循序渐进地要求调整，希望大家相互尊重。联合报的报道还指出，交通部研究的反制措施包括考虑不允许这些航空公司的班机停泊机场的空桥，或是调整时间带等等。中国民航总局要求全球44家航空公司在7月25号之前将其网站上的台湾更名为中国台湾，否则将进行惩罚。结果几乎所有的航空公司都进行了调整或是弹性处理。台湾在野党国民党立法院党团星期一召开记者会表示，外籍航空公司更名台湾的反制措施应该兼顾国家主权及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书记长曾明宗表示，交通部要审慎评估相关的反制措施，否则将伤害台湾的国际形象。
不停靠空桥，大家很清楚，依照过去国外旅行的经验，表示这个机场是设备不足，是非常落后，往往会造成旅客的许多的抱怨，将会大幅降低国际桃园国际机场的服务水准跟国际评比。
曾明宗还说，如果将这些航空公司调整到比较不理想的时间带，最终受到影响的是搭乘旅客的权益。国民党立法院党团还呼吁，中国大陆及蔡政府应该停止以报复性手段处理两岸关系，希望双方提出开放性做法，展现理性对话和积极协商的态度，以百姓福祉为先，改善目前严重倒退的关系。台湾深绿的群众认为，面对中国不断的打压，民进党政府不能再采取维持现状的做法，而应该提出反制甚至报复性的措施。台湾总统蔡英文上台之后，中国政府的打压手段除了派出军舰军机绕台举行针对性军演之外，在外交方面挖走了4个邦交国，阻挠台湾代表再次出席世界卫生大会等国际组织，还要求国际航空公司更改台湾名称，以及不让台湾台中市举办东亚青年运动会等等。台湾总统蔡英文日前在台南参与助选活动时表示，中国越来越超过，都是要让台湾没自信，自乱阵脚。不管中国压力有多大，台湾人一步也不会退。台湾师范大学政治研究所教授范世平认为，面对中国想要不战而屈人之兵，不断打击台湾人的信心，事实上台湾在外交上不是没有正面的发展，政府应该广为宣传，让人民知道
美国举办的这个所谓首次的这个宗教自由的部长会议啊，那这个会议有80多个国家参与啊，那我们的这个驻美代表是受邀参与啊，那跟80多个国家的部长可以说是在美国的国务院啊进行会议啊，我们从1979年台美断交之后，我们的驻美代表基本上是不能进入到美国国务院的。
范世平教授还指出，台湾的立法院长苏嘉全日前前往英国、瑞典、法国等国家进行国会外交，争取这些国家对台湾的支持，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成果。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美国加州一处山火继续蔓延，并成为这个州历史上最大的一起山火。与此同时，美国军方接到了通知，并加入了灭火的行列。加州门多西诺组合山火由加州北部两处山火合并而成，并烧焦了11.5万公顷的山地。加州森林消防局星期一8月6日表示，门多西诺组合山火只有30%得到控制，并且在继续蔓延。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清月，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